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看呢，天主教教里的
2401至2418号，
这也是我们进入到天主十诫第七诫的这个第一次课。我们首先看天主十诫的第七诫呢，不可偷盗呢，它是出现在圣经的三个地方，两处呢是在旧约，分别是在出埃及记20章15节和申命记5章19节，以及在马窦福音的19章18节，这是他的圣经出处。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呢，天主十诫的首次出现，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呢再次加以肯定。我们看2401，第七诫禁止不义地拿走或扣留他人的财物，以及造成他人财物上的任何损失。第七诫命令人以正义和爱德管理地上的财物及劳苦的成果。第七诫为了公义，要求尊重财物的普遍的用途及自由权。基督徒的生活应努力使这世界的财物导向天主及弟兄的友爱。我们看呢，他解释这个第七诫的这个时候呢，第七诫它主要就是禁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禁止偷盗。那么另外呢，它也禁止伤害他人的财物。那么其背后的这个原则呢，它是要求我们呢尊重财物的普遍用途和他的私有权，还有呢就是这个财物啊本身的这个目的。因为天主在创造的时候，那个万物呢，天主创造了万物是为了让世人来享用的，帮助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来达成他这个人性啊该有的这个目的啊，也就是说他是为人服务的，他是为人服务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属性啊和特质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清楚。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看的这个财物的这个普遍用途及私有权。当然呢，我们主要今天看两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呢是尊重人及财物。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这个财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权。看2402，说在起初，天主把大地及其资源托付给人类共同管理，好使人类细心照顾，以劳作统治大地，并享受其果实。世上的财物呢是供全人类使用的。不过把土地分配给人们，是为了保障他们生活安全，以免受到贫困及暴力的威胁。财物归为私有是合理的，是为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帮助每人提供给自己基本的需要，以及负责被照顾者的需要。这种私有权应该能够使人与人之间自然的连带责任显示出来。我们看呢，在这里面在介绍哈，在起初啊，天主创造的时候呢，把万物呢给了我们人，让我们人来管理和照顾啊，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点。财物呢是天主赐给所有人的，那么这个性质呢，我们把它通常称作叫财物的这个公有权，万物是为所有的人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基础上，那土地呢还会给分配给人们，或者是人仍然有他的私产，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和这个公有权相对应的这个私有权。为什么要有私有权呢？这个私有权是为了保证人们的这个生活安全，以免他们受到贫困及暴力的这个威胁。所以呢，私有权是不是合理的？是合理的。所以私有权的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当事人，是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利。所以呢，私有权呢也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个常常是重要的。那么当人在行使这个私有权的这个时候呢，他常常能够顾及到啊他所有的这个连带的这个责任。为什么他有这个连带的这个责任呢？是因为呢，在私有权的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一个公有权。所以那么我们看了这条之后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总结，就是私有权呢是在这个公有权之下，而私有权呢是相对的，而公有权呢是绝对的。那么一个是相对的，一个是绝对的，怎么理解？那也就是说这个私有权呢是相对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么公有权是绝对的，在一些非常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东西是属于所有人的。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方说现在这既只有一个馒头，这个馒头是属于张三所有的，可是呢李四呢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他自己一无所有，他不吃这个馒头他根本就活不了， 那可是呢，他又无法求得张三的这个同意，那么这个时候他不需要求得他的同意，他直接拿来吃，或者换句话说，他偷来吃，这个都不算犯罪，都不算伤害别人的财物。为什么？他基于的原则就是急需的时候万物成公有，那这指的是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可是呢，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呢，这个公有权呢是在这个私有权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呢二者呢他们不是矛盾的。我们看这个2403，这个私有权是由劳力或由他人继承或由赠与而获得，私有权并不废除大地是基于整个人类的原始事实。虽然为促进公益需要尊重私有财产，尊重其权利及运用，但财物的普遍用途仍是首要的。在这儿呢，他介绍这么几个概念哈，就是这个私有权，你这个私有权，你这个权利是怎么得到的？他第一个得到的方式呢，他说的是由劳力，哎，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你挣来的，哎，就是你用劳动或者你付出辛苦，你挣来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你继承，由继承最常见的是由父母哈，哎，继承这个家产或家业，哎，由继承得来的，或者是由赠与啊，嗯，就是你好朋友他就愿意把这个给你了，就是这个赠与。有这三种方式呢，是私有权获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公有权呢，这个大地呢本来是赐给所有人的，这个叫公有权。所以私有权和公有权他们之间呢是不矛盾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他们为什么不矛盾呢？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事实啊，那就是层次呢其实是有清楚的。这个公有权呢是更基本的权利。所以它是在最更底层更基本的这个权利，用上面那句话来说，就是私有权呢是相对的，那么公有权呢是绝对的。我们看这个2404，当人使用合法拥有的财物时，不应将财富看成是自己专有的，而应视作是公有的，以及它不但要惠及个人，而且要惠及他人。财富使其拥有者成为天主眷顾的管理人，应使之结果并与他人共享，首先与他的近人。2404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在使用他私有权的这个时候呢，该按照一个怎样的这个次序。那就是说他不应该只惠及自己，就是不应该只为了自己的好处，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人。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因为这个财务的双重属性，它一方面呢是你私有的，那么同时呢更底层呢它是公有的。当然这里的这个原则呢是基于天主使人成为这个财务的这个管理人，所以呢人去妥善管理他这个财务的时候，就是使用他这个私有权的时候，他应该与别人一起来分享。那么这里分享的这个次序呢，就是首先是跟近人，然后再跟其他的人进行分享。看2405，生产的财富，物质与非物质的，诸如土地与工厂，专长与艺术，都需要其拥有者细心维护，以便其生产造福最大多数人。那些拥有使用及消费财富者，应有节制地使用，保留给客人病人与穷人最好的一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私有权呢，你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呢，其实也分两类哈，一种是可见的，一种是不可见的。比方说知识产权就是不可见的，你专利啊，这是不可见的。那你说是不是私有呢？也是私有。私有权的这个拥有者呢，他应该对待他所拥有的这个财产哈，有形可见的财产和无形可见的这个财产呢，应该怎么样？应该细心的这个经营，目的是呢，为了使他们能够造福更多的这个人，同时呢，自己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有适当的这个节制。那么这个节制呢，意思是你要正确的这个使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正确的使用呢，其实也包含着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你给客人或者是病人和穷人留有一份，否则的话呢，你觉得你自己财务太多了，然后你就开始祸害了哈，这个是错误的啊，这里是对财务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使用。那么错误的这个使用呢，我们通常呢称它叫做浪费。但是我们讨论这个是否是浪费的时候呢，它有很大的这个相对性。例如啊，在发达国家里面，他们的消费观念呢跟我们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在美国人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里面，厨房里面他们是看不见抹布的，他们都使用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纸来作为这个我们所那个抹布，所以在成本上呢它一定比我们贵。因为像我们这一个抹布一个家庭会用一段时间哈，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纸呢那就是一次性的，擦完了之后就直接扔到 啊，这个垃圾里面了。那么还有呢，像美国呢，还有很多其他这个一次性的这个东西。那我有一次去一个教友家，你发现呢，就是他家卫生间里面洗手那个毛巾呢，那儿放了100来条毛巾，就是你擦一次手，然后就把毛巾呢扔到筐里面，那就是每个人只用一下，然后就去洗。虽然它不是一次性的，但是说用一次就洗，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但是呢，为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这个收入呢，可以支撑啊，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生活。所以呢，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用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人的这个收入来衡量他们的这种行为叫浪费。但是这种行为是在中国很有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浪费。所以呢，是否是浪费，它有很大的这个相对性。那么重点就是说，你要在你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去看，你符合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看这个2406，政权为了公益，有权利也有义务规范私有财产权的合法运用。那就是说，财物你可以拥有，但是具体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规范呢，是由这个政府啊，由政权呢来确定的。这样呢，来保证就是政府呢要用他的这个政权呢来调节这个社会。那其中啊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调节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那比方你在美国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这个美国的这个房产啊，你买一个房子，还有这个房子上所有这个土地呢，是你具有永久的这个产权的，是属于你的。但是呢，国家要求你交税，但交税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是根据你这个土地的面积，还有你这个财产的这个价值啊，每个地区呢按照不同的比例交税。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一个有钱人，当然他占的土地就会越大，他的房子也会越大，那么你交的钱就会越多。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穷人，你的土地也小，房子也小，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呢，就能够有效的这个来保证贫富之间的这个差距呢不会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贫富不均呢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可以用啊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机制呢来进行调节。所以一个富人呢可能会一年会上拿税钱呢会拿几万块，可是一个穷人呢就很少一点钱，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调节。可是呢，对这个财务的这个拥有权，哎，还是你当事人的，我们国家呢会用着适当的这个办法去调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和聪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看第二类问题，尊重人及财物，2407，在经济事务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要求人实践节制之德，为调节对事物的贪婪，要求实践正义之德，最后保护他人的权利并给予他应有的，要求实行连带责任之德，以遵循金科玉律并遵从基督的慷慨。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穷的，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有的。哥林多后书8章9节。我们看呢，在这个2407这一条哈，那么他指出了这样的几个基本的这个原则。他说，在经济事务上对人性尊严及这个尊重，为了尊重这个人性的这个尊严，人应该实践节制之德。这个我们之前都介绍过哈，使用财物的时候是应该节制的啊。为了调节对事物的这个贪婪，因为事物既然是天主赏给我们人来很好的生活和侍奉天主的，所以呢，要求我们戒除贪婪，实行正义之德。那就是你不能只为了自己，也应该顾及他人。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并给予他所应有的，要求实行连带责任之德。我们不能看着一个人，就是他在我们跟前饿死了，我们本来有能力去帮助他，却不帮助他啊。那么这是啊，这是本身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那么这里他最后他举出了耶稣啊，就是保禄呢去评价耶稣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穷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好似耶稣呢在这里呢也实行了这个连带责任之德。那么在这个标题之下呢，第一类呢他讨论了尊重他人的财物。我们看2408，第七戒禁止偷窃，偷窃就是违反物主合理的意愿侵占他的财产。如果能够假定物主的同意或者他的拒绝是不合理性而又不合财物的普遍使用原则，则不算偷窃。这就是在急迫而明显的情况下，为解决立即实质的需要，食物、避难所、衣服，那唯一的办法是支配并使用别人的财物。这里呢，他开始讨论呢如何尊重他人的这个财物。我们看这些具体的这个事项。 这个禁止偷窃，当然这个它的意思很清楚啊，就是你违反物主的合理意愿，他合理的这个意愿你违法了，你侵占他人的这个财物了。可是呢，如果你能够假定物主的这个同意，就是所谓的偷嘛，是当人不在的时候，如果人在的时候那就叫抢了。那当人不在的这个时候，你能够假定就是他在的时候也肯定会同意，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算偷了。或者是他的拒绝是不合理的，而又不合乎事物的普遍原则，那么这个就不算偷。这里说的是一个原则哈。那么指的是在哪些具体的情况下呢？指的是在一些急迫而明显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一些必要的这个需要啊，这里面这个需要通常是跟生命有息息相关的这些事物，比如说食物、避难所或者是衣服啊，就是你不吃这个食物就得死，自己又没有；你不使用这个避难所也得死，自己又没有；不穿这个衣服也得死，然后自己又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合法的去使用任何人能够提供这些事物的这个人，这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他的同意了。他这里的这个也不能走极端哈，你比方说我偷别人的一个馒头，然后就可以救命，哎，反正这个别人馒头很多，偷一车吧，那这里就有问题。所以这里面是指的是一种相对也是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否是急需，这里一定要看具体的环境，这也不能够假造这个假借急需之名行偷窃之实啊，这里也是第七戒所禁止的。看409，以任何方法不易拿走及扣留他人的财物，即使不触犯民法的规定，都是违反第七戒。同样，故意保留借来的财物或遗失的物品，商业上的欺骗，支付不公道的这个酬薪，以别人的无知或困境做投机的生意，哄抬物价等，以下各项也是道德上不许可的。投机借以做出假象而改变财物的这个价值，旨在获取利益而损及他人，贿赂借之改变，应依法做出决定者的这个判断，把企业的公司财务占为己有及私用，偷工减料，逃避税捐，伪造支票及发票，过度消费和浪费，有意造成私人或公共财产的损失，都是违反道德法律，并要求赔偿。这个2409在这里呢，给我们做了不少这个举例啊，有不少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容易碰到的这个事项啊。以任何不义的这个方法拿走及扣留他人的财物，这里面他强调，即使不犯国法，为什么说不犯国法？有的时候国法会要求一定的数量啊，你才可以量刑，才够这个犯罪啊。但是这里面有的时候你这个数量可多可少啊，比方说你偷一颗白菜，估计无论如何在我国它也不构成犯法。或者是呢，这里面故意这个保留借来的财物或遗失的物品，这个都很清晰啊。商业上的这个欺骗，以次通好啊，这些支付不公道的这个酬薪啊，这个也好理解。以别人的无知或困境做投机啊，比方说在一个在泰山上啊，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很多食物当然都是背上去的哈，都是很费力的、费时的。那比方说一个鸡蛋，在这个山下大概卖这个1块钱、2块钱，可是你到山上呢，就因为稀缺嘛，卖的也少，所以别人也需要啊，不少人都饿了，就想买一个这样的鸡蛋吃，你要一个鸡蛋让人50块钱，那么这里面就有投机的这个嫌疑了。那你说，那我已经费了这么大力气了，把这个鸡蛋从山底下扛到这个上面去了，你应该多给我一点。可是你卖到3、4块钱，这些都算可以理解。那如果你卖到50块钱，那有点太恐惧了啊！这些都是跟这个第七戒有关的这个事项。那么我只挑选几个我们可能容易误解的这个例子呢，稍作解释啊。其他很容易理解的，我觉得就不做解释了。他是做出假象，借以改变财富的这个价值啊，比如说你卖鸡蛋，那么本来呢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鸡蛋，那你非得说呢这是这个笨鸡蛋、土鸡蛋，因为它们之间的一个价值还是有蛮大的这个差别的。其实你本来是普通的鸡蛋，你非要当成这个土鸡蛋来卖，就是假鸡蛋来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借此获得这个更多的这个利益嘛，所以这里面这是错误的啊，违反第七戒。还有包括这里面这个贿赂也是一样。贿赂的这个重点呢，是呢改变他人做出决定的这个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区别出啊一个现象，就是贿赂呢跟这个赠送小礼物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通常是跟数量有关啊。比方呢，人家帮你办事，你送人一朵鲜花，这个很难构成是贿赂。但是人家帮你办事，你送给人5万块钱，这里面 一定是贿赂。所以不同的国家呢，关于贿赂呢和普通的这个礼物之间呢，通常都是用数量和价值来做判断。那么你送给一个鲜花，他最多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会改变他做出决定的判断吗？不会。但是如果你送他十万块钱，他又接受了这个十万块钱，他会不会左右他的判断呢？会。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把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财务占为己有，在这里要小心啊。不少教友们是说，哎，你看我占的这个东西是公家的，所以呢不算犯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公司啊，我们知道公司有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国营的，一种是私营的。那么在性质上其实它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不管是占有的是国有的这个企业的啊，或者是私营的这个企业的，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不可以的，都是相反。第七戒。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逃避税捐啊，这个逃税也是一样，故意这个隐瞒该报的这个税，这里还包括过度的消费和浪费，这个都好理解啊，这个也是相反第七戒的。我们看2410，这个许诺应该遵守，契约应该严格遵守，只要所做的承诺是公道的。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取决于在自然人之间、在法人之间的契约效力，诸如买卖的商业契约、租赁或劳工契约，任何契约都应以善意来订立和履行。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契约呢在背后呢所这个牵扯到的常常是私有权啊，是一些权利跟义务的这个制定啊，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按照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呢来遵守。我们看2411，契约应合乎交换正义，据此而依照他们的权利来规范人间之交易。交换正义应严格遵守，交换正义要求保障私有权利、偿还债务及履行自由约定的义务。没有交换正义，任何其他形式的正义都是不可能的。交换正义不同于法定正义，它指成员对团体应该公平的付出。同样，交换正义也与分配正义有别。那么后者规定团体、国家对国民按其贡献与需要的比例所应该付出的。那么这里他继续来解释这个契约啊，契约应该合乎交换正义。交换正义呢是这个正义的一种类型啊，这个很好理解啊。所谓的这个交换正义，就比方说我花一块钱，这个按照现在的价格哈，买一斤黄瓜，那么我给你一块钱，你给我一斤黄瓜，所以咱们两个是对等的，这个是叫交换正义，这是对等的，而不是说我花一块钱你给我半斤黄瓜，因为现在的这个价格基本就在这个价值之间，所以这个叫交换正义，所以它体现的是一个公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交换正义呢是跟这个买卖双方或者是这个甲乙双方之间呢进行任何利益的这个互通的时候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有这个义务呢，人都有义务来实行他该实行的这个义务。而交换正义呢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这个基础。那下面就介绍其他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正义。那么第一个他要提到的这个正义叫法定正义。这个法定正义呢，它指的是个人对团体应该公平的付出。那么这个说起来其实挺抽象，但是不难理解。那么这个法定正义，举个例子，它就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该给这个国家纳税，这个叫法定的这个正义。这个指的是个人对团体，个人对团体这个叫法定正义，就是你该纳十块钱的税，你就纳十块钱啊，这个就是正义。当你该纳十块钱，你只纳了五块钱，那么另外的五块钱就属于不正义。所以这叫法定正义。那么另外一种类型的正义呢，叫做分配正义。这个分配正义跟法定正义正好是相反的，它指的是国家该对这个公民所给的这个扶持和帮助，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当这个公民呢给国家纳税了，那么国家呢就应该照顾这个公民的一些必要的这个需要，所以国家呢就应该以正义的这个原则，这个叫分配正义的这个原则。你不能在分配权利的时候，张三和李四是一样的，因为张三是某某人，你就给张三多一点，给李四少一点，所以这个叫分配不正义。所以在这儿呢，这个交换正义呢是法定正义跟分配正义的这个基础。那在这里我们自然呢能够看得出来，交换正义呢是法定正义跟那个分配正义的这个基础啊。我们看2412，按照交换正义，被赔捕所犯下的这个不公义，必须把所偷窃的财物偿还给物主。耶稣赞赏撒凯的承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 路加十九章八节，凡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占了他人的财物，必须偿还。如果物品已经消失，则以相等的实物或价钱，并同物主可能合法得到之果实与利益一同偿还。同样，按照他们的责任和所得到的这个利益，凡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偷窃的人，或因明知此事而得益者，都有偿还的责任。例如，凡出令指挥、协助或窝藏赃物者，就2412呢告诉我们，这个基于交换正义的这个原则，偷窃的这个财物或者是损坏他人的一个财物，必须按价赔偿。这也是很多教友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啊。为什么在办告解的时候呢？你提到第七戒哈，伤害别人财物的这个时候，神父会一定要求你去赔偿。那么这个赔偿的原则是什么？就根据交换正义，所以这是公平的这个要求。他举出了这个耶稣啊称赞这个撒凯的这个例子，因为撒凯说，因为他是一个税务员嘛，他说如果我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偿还，这是用很高的这个倍数。所以我们在这个撒凯这个例子里啊，你知道他以这个原价来赔偿就对了，但是为了显示出他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诚意，他就以四倍的这个方式来偿还。这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呢所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那么随后呢，这个2412条呢，他也谈到了这个具体啊归还的一些方式。如果这个物品已经消失了，应该怎么办？或者呢，这个物品呢，就是在你占有期间呢，它能够获得利益。就假设偷人家一个老母鸡，这个老母鸡在你家的时候下了俩蛋，那么还的时候这俩蛋是不是该还？那么除去呢，这个老母鸡在你家吃食的那个价值之外呢，你也是该还。假设它吃食吃掉了一个鸡蛋，那么还剩一个鸡蛋，所以当你归还的时候，就是还一只老母鸡，再还一个鸡蛋。啊，另外一个就抵成本了啊，抵这个喂鸡的这个饲料用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基本上是用这个原则，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那么最后呢，他也指出呢，你明知道这个事儿，而且你还获得利益，这两个点是很重要，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还获得利益了，那么你就有偿还的这个责任。尤其是当这个当事人他这个不还的时候，那么你也有这个连带的这个责任啊。他这里特别举出了，比方说出令指挥的这个人。那个协助的人或者是窝藏赃物的这个人，所以有连带的责任去偿还。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得多少益你就还得多少。可是呢，如果比方说你协助他人去偷盗，他人不还啊，他拒绝偿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全部的这个责任去偿还盗窃的这个物资。看这个2413，博彩游戏和纸牌等或打赌本身并不违反正义，但是如果剥夺了某人为了维持自己及他人的所需，则变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游戏的欲望有危险变成严重的奴役，不正义的赌博或游戏作弊构成严重的事项，除非所加害的伤害是轻微的，以致受害者合理地认为此伤害无足轻重。这一条呢，就是博彩游戏呢，这里呢指的是买彩票，这个和赌博啊，或者是打赌啊，这些他们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正义。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是它其性质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情啊。可是呢，这种事情呢，它也有不少危机，甚至呢，我们当中有不少教友认为，比方说赌博或者是玩个小牌了哈，当然是玩钱的，那这里面会跟罪常有关。为什么呢？就是它跟以下的这些事实呢常有一些关联，就是当你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赌博。你把他唯一所有赖以生活的这个钱或者是财物给赢来了，使他这个生存都成了问题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在道德上就是不可以的，那就有罪了。这是一种情况。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行为，像博彩游戏、纸牌、打赌这些东西呢，它属于一种游戏。这些游戏的这个欲望有危险，把人变成严重的这个奴役，也就是人会上瘾的。但一上了瘾之后啊，他很难再按照正常人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它就影响了正常人的这个生活，它就伤及了家庭和睦啊、和谐等等，这个时候呢，它就成了罪恶的一个途径了。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非常容易导致一些问题。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他说不正义的这个赌博或游戏作弊就构成了严重的这个事项，那么这个是就会是有罪的了。就是在赌博的时候你作弊，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弊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当你作弊的时候它相反公平。如果大家只是纯粹赌个点儿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这里面 当这个所产生的这个结果要看这个结果的大和小，如果结果是严重的，那么它可能是重罪，如果结果是轻微的，那它可能是小罪或者是无足轻重。那么在这儿呢，举一个我自己亲眼看到过的一个例子，我们亚洲人哈，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呢，大概投机的心理都是比较重的，普遍的讲投机的心理都是比较重的。这一点怎么能看得出来呢？比方说在美国的这个这些赌场里面哈，你发现呢，你一进了这个赌场啊，还亚洲人的面孔比较多。按理说啊，在美国的这个赌场，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白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亚洲人所占的比例就是在全民来看呢是很少的。但是呢，为什么在赌场里有这么多人都是亚洲人？那包括当然中国人和什么不同国家的人，这个亚洲这些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亚洲人呢就是赌徒多，或者是用赌徒的这个心理。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所属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特性，其实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回避一些我们不应该犯的这个罪过。看2414，第七戒禁止下面的行为或企业，以自私或意识形态的商业的或者是独裁的任何理由，引领人们走向奴役，贬义他们的尊严，把他们视为货物买卖交易，借暴力把人们贬义到一种生产工具或获利的来源。这种违反人性尊严和基本人权的罪，圣保禄命令一位基督徒的主人看待其基督徒的奴隶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位弟兄，在主内的人，腓立梦书16节。那么这里呢，他继续讨论这个第七戒哈，这个财物呢，本质呢是给人服务的，不要让这个财物呢，这个把人呢给奴役了。那么一旦呢财物呢把人给奴役了，那其实他是在贬损人的这个尊严，并且呢把人呢也视作是像财物一样的来回的买卖。那么这样的这个罪过呢，通常是相反人的尊严和相反基本人权的这个罪过。这里呢，天主教教里举出了这个例子呢，也特别有意思哈。当这个保禄呢劝这个腓立梦啊接收啊那个曾经是属于他逃跑这个奴隶的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话呢非常有意义。他说我要求你不再是以一个奴隶的身份看待奥乃西摩，而是一个弟兄，是在主内的这个人来看待他。我们看这个下一个部分，尊重受造戒的这个完整。2415，第七戒要求尊重受造戒的完整，动物、植物及无生物都是自然地导向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的公义。宇宙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的资源使用不能脱离道德的要求。造物主将无生物及生物的统治权给予人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人关心近人的生活品质，包括为后代着想。这统治权要求以谦敬的尊重对待受造戒的完整。那么这里面你看呢，这个对待这个受造戒哈，那其实这里面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会很清楚，就是万物。所以万物里面如果分成类的话，就是动物、植物及无生物。那么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天主哈，当然看到根源的时候它都是来自于天主，它导向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的这个利益。所以呢，当人在使用万物的这个时候，使用这些事物的时候，他不能够脱离道德的这个要求，他还是要受到这个道德律的这个约束。那就是万物是为了服务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人为了万物啊。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万物里面这个最高价值的这个实体，这一个特性呢又再一次的被显示出来了。所以为了关心人的这个品质呢，我们需要为后代的人着想，应该以这个合适的方式呢，它是以谦敬的这个尊重对待受造戒的这个完整。我们知道你看天主教教理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颁布的，那么最近的这几年呢，在教会里面关于环保的主题呢是特别受到这个重视的。那么其中啊，教宗呢，这个本笃十六世哈，当然是前教宗的本笃十六世，还特别发布了一个通谕，叫做愿你受赞美，就是专门讨论这个环保的这个主题啊。这个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这个人呢，可以去找一下这个通谕看一看啊，就是愿你受赞美。我们消防那边的工作室里面也有卖这个通谕的啊，叫愿你受赞美。这个你说的是天主啊，就是愿天主受赞美。那么天主什么时候就受赞美了？当人妥善的去使用来自于天主的这个万物的时候，天主自然就受到赞美了。看这个2416，这个动物，动物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以自己的关怀照顾他们，他 他们就以其生存本身赞美光荣天主，因此人们应该友善地对待他们。这不禁使人想起圣人们如方济各雅西西或圣菲利伯内利怎样看待动物。这里面他分别去讨论这些不同的这个存在的类型。那么2416呢，讨论的是动物。那么人应该怎样对待动物呢？那就是善待他们。那么这里他特别举出了两个圣人的例子，就是方济各雅西西和菲利伯内利啊，这两个。那么其中啊，特别著名的是圣方济各雅西西哈，他会给那个动物那个讲道理啊，给动物那个讲道理。当他去给人讲道理没人听的时候，他就给动物啊，那些凶猛的野兽啊，来听这个方济各来讲道理。所以你看，以一种类似于对待人的这个方式呢，去对待这个动物。那么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是对受造物的一个合理的对待的这个方式，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417，天主把动物托给了按照自己的肖像而受造的人来管理，因此人使用动物为食物并制成衣服是合理的，可以驯服他们，使能在人的工作及休闲上有所帮助，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对治疗及救人的生命有所注意。在动物身上做医学及科学的试验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呢，他继续在讨论呢这个善待动物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说呢，你吃动物的这个肉啊，就是食用吧，就我们就是总的来说就叫食用动物的这个，食用动物是可以的，或者是把动物的这个皮毛啊做成衣服呢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把动物驯服了来在这个休闲的这个时候啊，比如说马拉车啊等等，或者帮助人去改造这个世界，这也是合理的。那么还包括呢，在动物身上做医学试验，比如说是拿小白鼠做试验，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能够帮助人呢，这能够帮助人治疗疾病，所以这些呢是可以的啊。在这里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拿动物的这个皮毛做衣服啊。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我们中国这件事情不太明显。比方你冬天的时候穿一个貂，没有人会管你。但是你在发达国家里面呢，如果你穿一个貂，那些动物保护协会的人恐怕就会找你的麻烦。当然他们也会用法律准许的方式呢来对你进行抗议，可是呢为这个穿貂的这个人呢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挺大的一个不便。所以呢你要知道呢，你所使用的这个环境，那你在中国不会有问题，并不表示在任何国家呢都不会有问题啊，并且呢这个各个国家呀对不同的这个动物呢都设定了一定的这个保护的界限。那比方说为了少猎杀大象，所以象牙呢是禁止使用的，也是禁止买卖的。我们看这个2418，使动物无故地受罪或糟蹋他们的生命是不合乎人性尊严的，与其为动物花费大量金钱而不优先救助人的急难同样是不相称的事。可以爱护动物，但不应该把专属于人的情怀转移到动物身上。我们看这个2418，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那么这里是说的是这个虐待动物啊，就是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按照正常的这个方式呢，去使用这个动物，让动物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固有的这个使命。但是呢，不能够虐待或者是糟蹋他们的生命。那么这样做呢，其实是不合乎人性的尊严的。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区分什么叫虐待。那比方你杀鸡，那就是你一刀给他毙命就完事了啊，你不能一刀一刀饶啊。然后呢，就是我这里指的是故意的啊。但是如果你不会杀鸡，就你多拉几刀，这也不叫虐待。当我们说虐待的时候，是指的是当事人的心怀恶意。恶意是指的什么？是故意让这个动物受罪。比方说一个动物把人伤害了，那就虐待它，故意去虐待它。当然把人伤害到一定程度，你可以把它直接杀死，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去虐待它，因为虐待动物呢，它不符合人性尊严。同时呢，它也滋生了人呢这个内在的一些邪恶的这些心理，最后呢也滋生出来这个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凶残。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呢，在动物身上花费大量的金钱呢，不如呢优先照顾人。这个就特别体现在那些喜欢养宠物的人身上啊。本来呢，养一个宠物呢是可以的啊，也是合理的，为了帮助一些人消磨时间。但是呢，当很多人在养宠物身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金钱的时候，那你发现呢，他身旁有穷人，他不关照，他却花大笔的金钱呢在动物的这个身上，这个就过分了。为什么过分了？那就是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受造界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个人呢是具有最大价值的这个实体，那么动物呢是在其次的。 所以当你一个人他本末倒置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动物好于对待人的时候呢，这常常是一个病态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发生在具体的人身上呢，这也说明了这个人当事人哈，他分不清孰轻孰重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如果总结这一小段的话呢，我大概可以说呢，就是善待动物，培养人的这个善良本性。养宠物的人呢，需要小心地按照人尊物卑的原则来进行，不要让动物的普遍享受比人好的待遇，这常常是一个悲剧和一个不公平的这个社会标记。在这里呢，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哈，很多年前在美国呢，有一次呢，很晚了到一个教友家里面去，因为我们在外面旅行哈，这个主人接待了我们之后呢，然后大家坐那儿稍微聊了一会儿，因为他家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白色的一个狗子啊，小狗，然后特别可爱一个小狗啊。那么主人呢也是一个人生活，那么看得出来主人对这个小狗呢非常疼爱，所以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谈到了这个小狗。主人呢就很自然的向我们这个当其中呢有两位神父，有两位修女，我们四个人发问啊，就说这个神父，你说这个我们家这个狗有没有灵魂？这个我当时就心直口快了，就跟他说这个小狗没有灵魂。当然他背后隐藏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将来人生天堂的时候，灵魂跟肉身都升天堂。然后这个主人呢回过头来就跟自己家的小狗说，你看神父说你没有灵魂，你将来升不了天堂。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呢，这个事情呢就特别有意思，这显示出主人呢这个和他的这个宠物之间有着一个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他很有可能之前在设想啊，那么将来呢有一天他升了天堂，自己的狗狗呢也可以陪他一起到天堂上去。其实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毕竟是动物，狗又不是人。好，我们今天呢就结束我第11讲的内容。